啊，刚才这对谢唱的年轻的夫妇大家都认识吗？可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认识，因为这对夫妇，这对年轻的夫妇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常常礼拜天要加班，但是他们不加班，我盼望我们都在我们当中啊、哦。其实刚才私情的是谁知道吗？是他们的女儿 Helen， 对，这对夫妇是叶涛、张文啊。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更多的夫妇啊，不论是年轻的、年长一点的，有机会都站上来，甚至一家人站上来，来谢唱赞美主，好不好？好，好，好的，我听到声音了，一定要来啊！其实我今天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离上一次在的这个讲台呢，我算一下，差不多要三个月了。上一次是5月12号，今天是8月4号，这期间呢，我是休了安息假，也其中呢也是回国，因为我的父亲去世，蒙召归天。我是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期间给我很多的关怀、带导和爱心等等，我没法一一感谢，但是我在这里一并向大家献上感谢，愿主祝福大家。好，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高兴，不单我刚才我们有一对夫妇，一个家庭很好的献上敬拜与赞美，而且我们知道这是八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等一下有圣餐，等一下呢还有一位弟兄 David 黄一斌弟兄呢会给我们那个关于今年的台北短靴的分享，还有一件事，刚才我们的长老在祷告里已经说了，还有什么事情啊？对，有四位弟兄姊妹受洗。等一下我们礼拜一结束了，我们就要到对面到东堂啊。今天呢其实英文部呢有四位，我们国语部呢有四位，下个礼拜呢粤语部呢还有两位，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那我想先请这四位今天我们国语堂要受洗的弟兄姊妹站一下，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四位都站吧。 OK 好，大家请坐。这四位弟兄姊妹当中呢，我想大概三位大家还比较熟悉的，但是呢有一位可能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坐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他是谁大家知道吗？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但是呢其实我们早就跟他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大家明白吗？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吃饭的都从苏某来，那我们今天这个苏某的厨房的大厨、厨房的经理啊，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到今天开始呢，我们不待这个一个锅里吃饭呢，以后我们还要在一条路上怎么样奔走？我们是同路人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同路人是最亲的。我们同路人有一首歌怎么说啊？同流泪，同欢喜，将来一起来什么？一起奔向永生的天家。所以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纪念啊。好。那说了这么多了，大家我不要忘记我今天要讲什么啊？大家还记得吗？5月12号开始，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下半年跟大家讲一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系列，谁记得是要讲什么系列吗？我相信大家忘记掉了，三个月没有记性没有那么好，换了我也是一样啊。这个系列呢是马太福音的18、19、20章三章经文，讲的这个三章经文的系列就是颠覆的国度。或者加一个字叫颠覆性的国度，这不是说耶稣基督来要把现有的世上的政权国度推翻，而是什么样呢？他要把天国的理念、天国的真理带给每一位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都知道，原来我们这个在天上这个真理是跟这个地上的我们的传统文化甚至法律等等相比是什么呢？完全是一种颠覆性的，甚至说是一种什么革命性的。总之来说，一句话，主耶稣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明白我们天国的真理，在地上的时候奔走天路的时候就能够怎么样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彰显出天国的真理。这就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目的。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马太福音的18章的1到14节，大家还知道讲什么事情吗？有一个门徒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还记得吗？通俗的来讲，他说将来我们这12个门徒谁是老大，就这个意思啊。对，耶稣给他什么回答呢？ 耶稣基督的回答呢，完全改变了、推翻了他们原来头脑当中的概念，他们头脑当中的标准。因为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不是什么呀，论资排辈，也不是什么依靠这个所谓的江湖地位，更不是什么比谁的拳头更硬。而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是透过这个谦卑的、殷勤的、忠心的服侍，才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尊荣与尊敬，才能够得到天父上帝的纪念，也能得到什么？我们周边同路人的什么爱戴。所以这是讲上一次，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谁是最大的？天国里面。今天呢，我们所读的经文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次不是门徒所提出来的，是谁呢？是法利赛人所提出来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简单的来讲，休妻有道理吗？休妻是不是合理吗？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休妻有理，后面加一个什么问号。当然大家知道了，肯定是什么，这个答案首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今天是怎么来带来这个又一个颠覆性的真理呢？原来我们从19章开始看，耶稣基督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离开了加利利，他的家乡，在过去3年里面，他一直在服侍传福音的地方加利利。那加利利在圣经里面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也就是说虽然有犹太人，但是说整体而言被犹太人看作是什么呢？那是一个荒蛮之地，那是一个非犹太教正统之地。所以耶稣从这个所谓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到今天他却来到了哪里呢？犹太人的境界，约旦河外。我们看到耶稣转地方了，到了犹太人的核心区了，但是还有许多人呢来跟随他。下面还有一句话更关键，怎么讲呢？他说他就是耶稣，耶稣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什么治好了，治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这句话有什么奇怪吗？没有什么奇�怪，好像是多余的。但是对于2000多年前的那些跟随他的人，包括那些犹太人，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的理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人认为耶稣出了这个加利利，离开了他传统的势力范围，踏到了犹太人的势力范围，怎么还有人跟他呢？怎么他还有能力呢？怎么他还能治病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呢？我们没有想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懈怠人。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以前有一个弟兄在加拿大的时候，他是怎么信主的呢？很奇特。这位弟兄姓杨，杨弟兄呢，他在国内的时候呢，可以照他的话来讲呢，是一路从小到大都是顺风顺水，什么都好，读书好，工作好，这个家庭也好。后来呢，公派到加拿大去留学读博士，但是到了加拿大开始呢，这个杨弟兄呢，当时他还没有信主，就好像是风不顺雨不调，什么事情这个麻烦的事情一桩一桩就来了，所以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原来是什么样呢？他是这个信佛的，所以他就找到附近一座寺庙，找到了那里寺庙的这个大和尚大师傅，就去请教说这个怎么回事，把他的这个身世苦水都吐出来了。然后这个当家的大和尚就跟他讲一句话，这个我们的杨弟兄听的是目瞪口呆。讲了句什么话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你所信的这个东西啊，在中国是很灵没错，不过在加拿大这个地面呢，他这个势力不灵了。你们大家听到也都一定是目瞪口呆。那个杨弟兄就愣了半天，然后突然想到请师父指点迷津，你既然如此怎么办呢？他说我告诉你啊，在加拿大这地面啊，耶稣的势力大，你去信他吧。后来他就进了教会，慢慢信主，而且神很祝福他，学业完成等等各方面都祝福他。所以这句话，耶稣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都治好了，对当时的人有没有意义啊？有意义，说明耶稣基督无论走到哪里怎么样，他的能力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无论走到哪里，他所传扬的真理也是什么？不会改变。甚至哪怕他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啊？ 是颠覆性的真理，对不对？这也都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不会改变。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带来的所谓是颠覆性的真理呢？不是他在搞什么宗教改革，也不是带来了所谓的神学的新思维。所谓的新颠覆性的真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的领袖，那些犹太人的解经权威，他们因为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罪，已经曲解了圣经。所以主耶稣所带来的所谓颠覆性的真理，原来不是新的，乃是什么？是正本清源的圣经的启示和真理。这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个颠覆性是加引号的，这说明是什么呢？就是从圣经，神从一开始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能够从那些世上那么多所谓的权威的所谓教导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神的启示究竟是如何。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到了这个犹太人的地面，他马上被一个问题所挑战，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为什么呢？我等一下会解释。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本身是怎样的问题啊？是个两难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你无论说回这么回答还是那么回答，都怎么样，都会把自己陷入麻烦当中，甚至比麻烦更麻烦的当中。因为如果说耶稣说是可以，那么那些近前的保守的犹太人怎么样，马上就离开一群，以前耶稣所说的完全都作废，他们不相信，对不对？更不要说以后耶稣钉十字架升天复活升天等等，他们也都不信了，对吗？这是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但是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怎么样，可能麻烦更大了。大家还记得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吗？他就是指出希律王这个休妻重婚的罪，结果怎么样，被希律王斩首死掉的。所以耶稣这意思好了，犹太人那些反对他的人试他的人好了，马上报告希律王，再来一个施洗约翰第二，反正前面是他的表哥，然后接下来他的表弟怎么样，一样都要这个杀头的都死掉了。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顺着他们的陷阱往下走呢？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按照圣经原本的启示和真理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来驳斥他们这些歪理。所以主耶稣我们所看到的，他这个他今天所带来的不单是关于这个休妻，关于这个婚姻，或者包括独身的问题，他还带来更广阔的一些概念。什么概念呢？比如说这个透过婚姻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人的权威是不是能够怎么样挑战这个上帝的上帝的定规，人所认可的大家都觉得对的事情，是不是就等于是神的旨意？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怀疑的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否定掉上帝在其中的恩典？那我们其实说回来今天我们想看看大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怎么样，已经结婚成家，有幸福的家庭。有些人可能会想，今天主耶稣所讲的不要说是离婚结婚，这些事情好像都跟我无关啊，这些事情好像跟那些年轻人没结婚的有关，或者说是这个有特别情况的有关，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这样。最近我们请了一位牧师，我们礼拜六来，这位牧师讲了两句话，当时把我惊呆了。他怎么讲？他说你不要以为啊，就是老年人当中，他说是这个70岁出轨90岁离婚也不是什么新闻，弟兄姊妹听到过没有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已经结婚了，如果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真理面前，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要明白神的旨意，让神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等等，都能够引领我们，祝福我们，好不好？好。那今天耶稣基督的根据他的教训呢，我们看到呢，他是面临了三轮的挑战。哪三轮呢？前面两轮呢是法利赛人给他的挑战，第三轮呢是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门徒。那我们先看第一轮挑战。第一轮挑战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人的权威不能挑战上帝的定规。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基督他原来三年基本上都在这个加利利，在外邦人的加利利服侍。那么他现在照犹太人的说法，他要踏入犹太人的势力范围， 要来怎么样，要在犹太人当中传播真理了，这个犹太人一定怎么样，非常的敌视反感，尤其是耶稣所传扬的真理跟他们所教导的东西完全格格不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马上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或者说有一群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法利赛人呢？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既然是来试探耶稣，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他们当中或许就是他们解经的权威，或者呢即使他们不是解经的权威，但是他们所带来的理念、圣经的这个观点、教训等等一定是权威性的。所以这个耶稣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到过权威啊？这个权威不了不得啊，如果你去读博士的话，你这个过不了权威的关，你永远都不要拿到 PhD，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任何的权威所吓倒，因为权威不等于就是真理。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大概100多年前，当时在欧洲兴起的这个无神论，同时呢，这些无神论的兴起的时候呢，他们也传播这个反对这个基督教的，驳斥圣经的，认为是基督徒所信仰都是愚昧的。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英国教授，他是无神论者，他呢就是孜孜不倦的在英国各地做演讲，传扬他的无神论，驳斥那些圣经的真理。那有一次呢，他到一个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在广场上就开始他的演讲，演讲完了之后呢，得到非常非常热烈的回应，哇，大家都觉得他讲的是真理，没有神，基督徒都是傻瓜。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位教授，无神论的教授就非常非常的得意，哎，当然我这次来没白来，你们整个这个城市的人一定都没有人再是基督徒，没有人再相信神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声的这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谁还是有神论者，谁还是基督徒，就请你这个举起手来。这个时候整个广场怎么样，鸦雀无声，大家彼此来左右看有没有人举手啊，是不是啊？看了半天，终于有一个人举手了。什么人呢？是个老太太，其貌并不扬，穿着打扮看来也没有什么文化。这个时候呢，这个无神论的教授呢就非常得意高兴了，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目不识丁，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受教育的人来挑战我，他就想当众怎么样来羞辱一下这个基督徒这个老太太。他说来，你上前面来，你告诉大家你为什么是基督徒。老太太这就从来没有这个上过讲台，面对这么多人，他非常紧张，哆哆嗦嗦的就上去了。然后他就想了半天，他就说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啊，我记得我从小就记得我爷爷是基督徒上教会的，我爸爸也是基督徒，我从小被带到教会里去，所以我当然是基督徒了。这个答案满意不满意啊？哇，众人一听，尤其是那位无神论的教授非常非常的觉得好笑，笑得嚎啕大笑，这个是算什么答案啊？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之后，这位无神论的权威教授就想好好的羞辱一下他，他就问，他说你说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爷爷是基督徒，你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也是基督徒，那么我问你，如果你爷爷是神经病，你爸爸是精神病患者，那你今天是什么？这个老太太呢不加思索就说一定是无神论者。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你想羞辱人啊，当心自取其辱啊。当然我对无神论没有什么特别反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要去随便去羞辱别人，免得自己受到自受其辱啊。当然我更重要的是说什么，这里面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不要被所谓的权威所吓倒，权威不可怕，怕的是什么？他站在真理的一边，那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的。耶稣基督所碰到的权威是怎么样呢？也差不多。所以主耶稣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出来传道，他最早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过关于婚姻或者休妻的问题啊？ 他有讲到过，他怎么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他说：“凡休妻的，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对不对？”那在这里我说明一点，休妻这个词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听到啊？很少啊。休妻不等于离婚，离婚是男女双方或者男女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可以怎么样提出来的，两个人不过了。但是休妻是什么意思啊？顾名思义，谁能做啊？只有丈夫能做。丈夫说我不要你了，你就回娘家去吧，这个婚姻就结束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我在想说这个事情还今天还有没有啊？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就在不久之前，这个在亚洲有个国家叫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前国家元首吉兰丹的苏丹，这个叫哈莫五世，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在今年的6月22号苏丹陛下呢已经完成了休妻的手续，与他原来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美冠军怎么样把他给休掉了。而且这个在法庭上呢，不要说他的妻子不用到庭，连这个丈夫也不用到庭，只要他的代表的律师诵读三遍休妻的这个声明，就完成了合法的离婚的手续，这个妻子就怎么样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说要提出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妻子被赶走了。这个就是我想这个就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2000年之前犹太人当中也是这样，一个丈夫他三次说我把你休了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走了。而且当时候犹太人的这个圣经的权威啊，而且振振有词，他们有说有圣经依据，拿的是生命记24章1到4节，他说要休妻的只要给妻子怎么样休书就可以了，好像这个是已经是成为一个广泛所使用的。尤其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受这个希腊人罗马文化的影响，休妻很普遍，而且有他们权威性的支持，所以怎么样呢，许多的做妻子的被他们的丈夫休了，而且受到了这样极大的羞辱。那主耶稣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来教导他们真理呢？耶稣基督不是跟他去争论生命记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回到创世纪，回到神起初的创造，神起初设立婚姻对婚姻的命定上。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讲，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这是神最初对婚姻的定义，也是最初神对婚姻的命定，两个人通过婚姻的联合，这是什么呀？这本身就是神造人的目的，两个人通过婚姻不再是一个人，所以这种联合是什么呀？是一种独有的排他性的，也是不容破坏的。因为两个人结了婚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把他们的问题，这个伪命题就给驳斥了。所以在这里的问题，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是说什么缘故可以都可以休妻与否，而是什么样呢？这个做丈夫的，或者我们今天说的更广泛一点的，做夫妻双方的，能不能随随便便就去离婚呢？把抛弃另外对方呢？好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休妻没有，但是离婚还是真的是还会有。但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对于休妻，他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三个字，哪三个字啊？就是不可以。做丈夫的不可以休妻，我们做夫妻之间的也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离婚，因为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休妻就是破坏了什么？上帝的命定，上帝的工作。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就不但给出了一个这么权威性的答案，而且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就是一个启示，就是人的权威，哪怕是最高的人的权威，如果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是与圣经有相悖的，那么怎么样，他的这些权威是无效的，因为人的权威是不能够挑战上帝的定规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带出了第一个在人看来是崭新的，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不可以休妻，哪怕是人的权威允许，但是神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不是主耶稣说要藐视一切的权威，推翻一切的权威呢？不是，不是叫我们这样做。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人的权威必须要置在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定之下。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在座的，我们也被这个世界上零零总总所谓的权威、权威的说法、权威的解释啊、权威的这个号召所都带来迷惑。但是有一点，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正本清源的从圣经当中找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好不好？那么另外呢，回到圣经，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你满意不满意你自己现在的婚姻？如果你现在结婚了，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其实每个人结婚的人，除非你在蜜月里面，我们总是有各样的问题说我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但是当我们说到想到不满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看看我们对方、我们的配偶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看看他的身上有什么优点，想一想当初他是什么方面优点吸引你跟他一起。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在婚姻上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说出两个字，什么字啊？离婚。因为我们在婚姻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去依靠神。我们要相信神既然能够把两个原来陌生人放在一起，成为一对不可分割的夫妇，那么难道神不能够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让这对已经在一起的夫妇能够继续相爱和好如初吗？弟兄姊妹相信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盼望珍惜我们的婚姻，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祝福，带着神的恩典。那第二个，主耶稣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认同不能够等同上帝的旨意，这是已经是第二轮的这个耶稣基督所面临的挑战。因为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些试探他的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听了之后会什么反应呢？觉得很意外，哎，你没顺着我的思路啊，没上我的当。首先就很气愤。当然了，这些人我相信他们也是不服气，也是怎么样不接受。他们觉得当众出了丑不行。他就问耶稣，他说，既然如此，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个好像是拿出圣经的话来了，刚才是人的权威来挑战。耶稣怎么讲？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什么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耶稣提醒他，生命记里面有没有讲过神许可这个休妻呢？没有。神圣经里面只是承认了这个犹太人当中硬着心硬要去休妻这么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现状，一个事实，对不对？而且在这里面呢，主耶稣再强调了一点，其实整个圣经呢自始至终有一个一致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婚姻当中，除非是犯奸淫的缘故，其他任何其他的原因都是不是可以成为这个离婚或者休妻的原因呢？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是讲的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其实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也是对于这个婚姻是非常的谨慎。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叫做宁拆十座庙，下一句是什么？不毁一桩婚，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一个非常质朴的想法，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怎么样维护任何每一对的婚姻，是不是啊？因为人所认可的，或者说是传统啊、文化啊，甚至法律所许可的，不能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借口。这个说到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家知道我今年回去了中国两次，第一次看我病中的父亲，第二次我父亲已经走了。那么在这短短的两次回国当中呢，我的哥哥、我的同学还有我朋友三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跟我讲到了同一件事情，很有趣啊，我从来没碰到过。什么事情呢？大家有没有回过中国？这个都要走路的时候过马路，过马路遵循什么规则啊？绿灯亮，你怎么样走过去？红灯怎么样停下来？ 但你可能会发现在中国啊，这个有时候你一站红灯面前一站，哎，一个人不敢过，两个人不敢，三个人、四五个、五六个人凑到一定数，大家不约而同的怎么样，齐刷刷的向着红灯冲过去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啊，你可能没经历过，很好，这个以前是很常有的现象。这个国外的人就说一句话，这叫中国式过马路啊，不管红灯绿灯，只要人数够多了，我们就往前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警察叔叔在旁边，我们也不怕，法不责众，对不对啊？啊，你这个处理他的时候，为什么不处理那另外几个人啊？对不对？还有大家一个从众心理，人家都过了，你过不傻乎乎的吃亏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以前是非常非常的多。几乎是在社会当中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可。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啊，我今天所要说的是什么呢？这种现象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呢？这个三个人我刚刚跟我讲，在中国做了非常非装了非常非常多的监控器啊，有人说装了1亿，有人说装了2亿，我不知道多少啊。而且那个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推广，以前我们知道有电子警察，那个识别这个车牌号码，对吗？一张照片就识别了，找到你这个车是谁的。今天我们行人不开车，但是呢，这个电子警察能够识别你的身份。有人说我戴帽子，我戴围巾行不行啊？没用，你只要有两只眼睛能睁开的，你两只眼睛一拍就知道你是谁，张三还是李四，对不对？所以你敢再敢去闯红灯这个过马路，你马上等着吧，马上这个公安部门给你一封信，然后你就会告诉你，请你到某某区的交通交警支队去什么，去接受调查处理，罚款。你不去行不行啊？不去啊，行，但你以后别出门了，不要说坐飞机来美国，就是在国内坐高铁、坐轮船、坐长途汽车，甚至在有些城市室内公共汽车你都别想坐了，因为什么？你进入了黑名单了。啊，你想黑就黑进去了。那所以很多人就告诉我，他说一方面是叫我怎么样，别跟着人家闯红灯了，那以后哪不定我回不了美国了，说不定啊，上不了飞机了。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大家都告诉我，就原来这么多年以来大家所认同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在法律面前是从来都站不住脚的。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大家所认可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从一开始都是不合法，从一开始都是违法的，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大家很深的教训，也是告诉我，否则的话我下次不敢去探亲，不能去探亲了啊。但是这就说明一点什么样？虽然我们的社会的这个传统文化甚至法律在改变啊，这个原来有些可以做的现在不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的现在可以做了等等，但是有一点，神的旨意、圣经的真理怎么样？是昨日昔日直到什么？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什么样？不会改变的，都不会改变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耶稣就回答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告诉他：虽然你们说你们都是普遍在这么认同的，但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们从一开始就怎么样被权威所误导，你们陷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真的是不是去听谁所说的，也不是看这个社会的潮流风气是什么，我们是要回到圣经面前，回到真理面前，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时代呢，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在婚姻上，我们真的是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恩典，我们行在正道当中啊，能够在我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呢，我们基督徒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记得去年这个福州的林弟兄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好几次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时代基督徒最大的见证，或者说教会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有美好的婚姻生活的见证。那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神迹，能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做美好的见证，领人归主啊？巴不得真的是能够大家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那第三轮呢，接下来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所怀疑的不能够否定上帝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前两轮耶稣所面临的挑战是法利赛人 挑战他。到第三轮呢，不单这个法律上人他已经无话可说，他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呢？他也觉得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实在是太意外了，实在是无法接受，他们听不下去了，他们就说，他说既然这样的话，倒不如怎么样，不娶。哎，弟兄姊妹，耶稣十二位门徒当时有些已经结婚了，比如说谁结婚了？彼得结婚了。哎呀，这个彼得和那些结婚的说，你怎么早不告诉我，这个不然我到处就不要娶媳妇了，对不对啊？省得以后这么麻烦要离婚。那些没结过婚的怎么样？哎呀，我现在知道这样的话，我吓得真的是不敢怎么样去结婚了，是不是啊？有没有人害怕婚姻啊？是，有人是真的是害怕婚姻啊，不敢这个预估将来的生活，不敢怎么样预估是不是能够白头到老。他弟兄怎么告诉大家，结婚的目的不是仅仅追求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结了婚之后大家要把幸福圆满作为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不是说到最后啊，这个两个人都老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好结局，而是从婚姻一开始，这是大家努力方向的面前。但是我们碰到这么多，听到这么多的话，负面的话我们不要怕。其实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啊。有一个，我讲一个小的笑话，讲到国内有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他玩腻了，他后来说收了心准备结婚了，结果呢他几个朋友，可能包括基督徒的朋友，给他写了几本书啊，你去找这几本书好好读读，你就知道怎么过婚姻的日子了。所以这个小伙子呢就走到了新华书店，国内的新华书店去买书啊，正好有那个导购小姐在啊，他说我第一本书要什么书呢？他说幸福的婚姻生活，请问在哪里？那位导购的小姐怎么说啊？他说这本书呢属于幻想类小书，在第一排。小伙子说这个你们怎么分类书籍的，这个怎么幻想类？那导购小姐说，他说幸福生活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幻想类里面有。这小伙子这个硬着头皮说，那第二本书夫妻相处之道，这本书在哪里呢？这个导购小姐很熟悉，她说这后面第二排那是属于武打类小说。这个小伙子说，这你这么一说我吓得我都不敢结婚了，得还有一本书你告诉我。第三本他说男人应当是一家之主。这店员笑了笑说，啊，这本书我知道，在第三排属于励志类小说。这男子听了更无语，他说得了，我最后还一本不忘了，我结婚总得有房子吧。他说购房指南在哪里？这个小姐说在最后一排，那属于精神错乱类。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其实这个你是在笑，这位小伙子就听了之后再也可能回家的时候不敢结婚了，对不对？怀疑人生了。不要说这小伙子，就是耶稣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听到耶稣这一番话怀疑这个结婚，原来哎呀还不如当初不娶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彼得说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解耶稣基督的意思。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这话不是人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能够领受。所以耶稣什么意思呢？至少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婚姻，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婚姻的标准或者理想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知道吗，每一对基督徒或者每一对要来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人，教会一定给他们一个要求，哪怕你是传道人一定要怎么样，婚前辅导，否则你稀里糊涂进入婚姻一定怎么样出大问题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婚姻是必须要做好非常好的准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结婚，你结了婚你就要尽上怎么样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是什么呢？就针对有些人，他说有些基督徒有些神的儿女，他说我不结婚我就是要守独身。那其实呢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呢耶稣也告诉我们，有些人选择独身呢不是因为自身的什么原因，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特别给他的呼召，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过着独身的生活也是什么，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呼召，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耶稣他本身他有没有结过婚啊？他没有结过婚，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独身生活的一个典范。所以在这里耶稣他带来 三个颠覆性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不仅我们原来传统上以为结婚生子，然后生养众多是蒙上帝所祝福的，但事实上呢，那些不结婚的、领受上帝呼召、选择这个独身生活的，照样是怎么样？蒙上帝所祝福、上帝所恩典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不是在鼓励结婚，也不是在鼓励这个单身。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是什么样呢？告诉我们，无论结婚无论独身，都是要看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什么样的恩典，我们就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就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结婚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当中结了婚的人看到我们组内一些单身的弟兄或者姐妹，是不是会觉得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可怜呢？其实告诉弟兄姊妹，这往往是一种非常善良的、完全没有恶意的误解。上个礼拜天我在听这个正道神学林国亮牧师的他的讲道，他就讲他说其实我们身边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仅不孤独不可怜，而且他们与主非常的亲近，而且他们的生命呢是非常的丰盛，在教会以内和教会以外有非常美好的见证。这听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常常听到某某快乐的单身汉，但是我们有没有听到过某某快乐的已婚男啊？我的侄子是结婚不久啊，孩子也有了，整天忙着要奶粉啊、推车啊、尿片啊等等，常常是这个笑都笑不出来。不过我也知道他是乐在其中的，因为这两种生活是不能比较的。所以归纳起来，婚姻是上帝的恩典，这个独身的生活也是出自上帝的呼召与恩典，这不是一个好与坏的问题，而是上帝旨意与他的呼召的问题。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记得我们婚姻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单身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关键呢，我们再回到我们从婚姻的这个认识当中，我们更明白我们凡事上都去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引领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带来了真理，也带来了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脱离死亡，进入到永生。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他们要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众人要统领这杯，统领这饼。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我们也照样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从主耶稣为我们升天，我们将来必在主耶稣的国里面我们再相会，我们是何等有盼望。求主恩待我们，也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到主桌的面前，就是听我们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